生命的操练，在上帝荣耀之下的生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爱的操练。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和《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生命记》6章1到9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允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经文读毕。
这次的培灵会，我们思想生命的操练，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在神荣耀下的生活。生命的操练包括好几方面，包括爱的操练，包括顺服的操练，包括持久的操练，也包括感恩的操练等等等。那这次呢，我们有机会至少呢分享几方面，从几个角度来思想。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爱的操练。请我们打开生命记，我们打开生命记，我们来看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爱的操练， The discipline of love， 爱的操练。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弟兄姐妹们读双数，好吧？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 求你也同样的亲近我们，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时候，神借了摩西来给了以色列人那个爱的诫命。那爱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全本的生命记可以多来讲是为了这一节爱的诫命而做的一本的注释的书。那神用了这个诫命，神要用这个诫命，那神也要求他的子民在要进应许之地之前的时候，跟他们一个诫命，叫他们要有爱神，不但爱神也要爱人。神要借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而实行这个诫命的时候，来建立一个以爱为中心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可以见证神，这个团体可以荣耀神，而且这个团体最重要的，神爱他的子民，要他的子民能够享受神。那今天你跟我就好像昔日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那我们呢，因为不顺从的关系，常常就像以色列在那里徘徊徘徊，而到38年40年之久的时候才能够进到那应许之地。今天同样的，我们在这世上徘徊，而使我们的生命没有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给你跟我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神借了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有一项蒙福的原则，这一项的蒙福的原则是要借着顺服，借着爱他，借着敬畏这位神而能够得到的。他首先他借着你跟我在这个他所放的这个地方上，就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来操练呢生命的操练。那生命的操练首先呢，第一个诫命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爱的诫命，也就是爱的操练。今天晚上的信息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那这句话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心得，就是说当存的敬虔之心跟知情意三方面全人的爱，去爱，去爱神与爱人。今天晚上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思想怎么样来经历这个爱的操练。经历这个爱的操练，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就可以蒙福，因为他喜悦我们顺服他，他也喜悦我们因着顺服而得到的福分。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呢，你跟我在平常的生活中间我们要做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就是对神敬畏的爱，第二方面的操练就是对神全人的爱，就是知情意三方面爱他的这种爱，第三方面的操练是操练我们能够对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的这种爱心去爱人。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怎么样在生活上面我们操练能够敬畏的爱，这种敬畏的爱。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说，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在流奶育蜜之地享福。然后第四节第五节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中间，我发现有五个最要紧的五句话，好像五个字。那这五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就是敬畏。你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敬畏基督，彼此顺服。这个主题太好了，因为你们要想彼此顺服的话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们肯先顺服敬畏 主耶稣基督。因此在这边第一个字是很重要，就是敬畏。第二个字我们看到的，神的目的是要你跟我能够享福。第二个字是享福。第三个字就是独一的主。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是独一的。第四个字就是爱神，爱的诫命。第五个字就是记在心上。这五个要字摩西在这边讲，摩西在这边讲这五个要字，这五个要字都是相互关联的。不但相互关联，而且这五个要字都有因果的关系。你看，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可以享福；当你爱这独一的神的时候，你就可以享福；当你敬畏神，你把他的律法放在心里面，你就是顺服他的时候，你就会享福；当你真爱这个神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是赐你生命的神，你会敬畏他。这个独一的主，因为他是独一的主，全权的主，因此我们敬畏他，因此彼此之间都有关系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五个字上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怎么样操练这个爱。首先，神让我们看到的，借了摩西，在这个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前夕的时候，摩西就登上了山，远远的看到了应许之地，他知道自己不能进去。为什么他不能进去呢？他这一生中间侍奉神，只有一次他呢冒失了，因为他要从石头的裂出来给水来供给这些民众喝的时候呢，他击打显出了他的怒气。因此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有经历的，他知道他所侍奉的这位神是不可以冒犯的，他有敬畏的态度来侍奉这位神。当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摩西也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老人，120岁的一个老人，身上充满了侍奉主的经历，我不知道你跟我能不能想象的出来，他登上了这个山，从这山上看这个应许之地，特别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还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山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要这一批人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能够享福。那要享福必须要敬畏神。因此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首先这三个要字：敬畏、享福、独一的主。也就是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所讲的一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神要我们敬畏他的爱。我举个例来讲，我有三个女儿，那我的小女儿大学毕业要出去做事的时候，那呢我有一次特别单独的请她，连师母我都没有请，我单独请她呢，两个人去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感触，很情感化。那呢因为她要离开家了，那她要出去做事，所以呢吃饭吃得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就问我这女儿讲，我讲我这个做爸爸的在你心目里面你觉得怎么样？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很诚恳的希望能够听到她的回音。她就对我笑笑。那我这个三女儿呢最会笑，她每次这个笑真是非常的迷人，那我就很开心。但是呢我要听她讲什么，我讲你讲啊，她又笑笑。哎，最后她讲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她讲的时候，她讲爸爸我对你啊我是非常的爱，但是哎，我但是她不讲了，我讲怎么了，她说但是我有时候也很怕你。他讲我又爱你又有时候又怕你。哎呀，我讲你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对我的神是同样的感觉，我爱我的神，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怕他，我敬畏他，我不敢得罪他，因为他掌管了我的生命，因为他是全权的神，因为他是独一的主。弟兄姐妹们，爱里面需要有了惧怕， 爱里面需要有的敬畏。我告诉你两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他。第一个原因，我们要认识神而敬畏他。第二个原因，认识人，认识人，我们要不但要认识神而敬畏他，我们要认识人而回应这个爱。我这边强调了认识，弟兄姐妹们，假如不用头脑来拜神的人，他根本没有认知，他根本没有认识神。我跟你讲，你不单单是你以为只有知识程度不高的人他可能不认识神，我告诉你，知识程度高的人同样的不认识神。我举例，这是圣经讲的，当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十七章的时候，他在街上走来走去，看看他们所敬拜的是什么。结果他讲，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他讲，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那遇到了什么呢？遇到有一个神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连那些雅典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个雅典哲学中心的这些人，在那里谈论哲学，辩论思想，他们敬拜的神中间游行的时候，有一个是未知之神。你知道吗？有很多知识分子，很多专业人士，很多的基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不用头脑，他们不认识神。因此要强调认识，认识神。认识什么？认识神而敬畏他。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敬畏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爱耶和华你的神。至少第一方面的认识，认识神是全权的神，这是基本的真理，基本的真理，神的独一，独一的神。讲到独一的时候，带出来两方面的认识，带出来两方面的基本真理。第一方面，真理独一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讲到了他的特殊性 uniqueness 独一。第二方面讲到了独一，是讲到他的合一性。我们知道圣经也启示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本质是相同，完全和谐的。因此讲到独一的时候，不单是 uniqueness， 也讲到 unity， 讲到合一。你跟我所敬拜的这个神，我们要认识他，他是全权的神，是独一的，独特的，也是合一的神，他本质上是三而一的。你跟我必须要有真的智慧，敬拜神的时候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我不止一次在讲道中间我用这个例子，也许有些人听得不喜欢。我跟我讲，在西方国家里面也有很多的华人，也有很多华人的教会。最近的年日中间，很多次到欧洲，在那边侍奉。我告诉你，欧洲的教会一般比起北美的教会来讲呢，比起来呢比较弱一点。那特别欧洲大陆的教会那更弱一点，特别在法国的地区，我常常在那边侍奉的时候，那法国的地区的教会，就以巴黎地区来讲的话，是教会是一个分裂，到现在大概有十六七个教会，但是呢教会经常是非常暖弱的光景。我常常思想，为什么这个在西方地区的华人教会应当是得到了帮助，应当是增长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暖弱的情况之下呢？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蓝领阶级的，多半是厨师，多半是苦工。因此呢，他们很难用文字的，他们呢很少读圣经的，他们的圣经的知识是听来的，跟在国内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成员一样，是听来的。甚至于很多的传道人，在国内的传道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听了很多讲章之后会同起来在讲台上讲道的。不看圣经，不看圣经就很难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的，我们中间有很多高知识的人， 今天所敬拜的神是未知之神，因为他们从来不思想神的话语。有一次我到一个美国教会去聚会，很大的一个宣教会，是1500多人在那里宣教，一个宣教会。那我去崇拜之前的时候，上他的主日学，主日学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之后，我听了之后呢，心里面非常的不阿门。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犹太人的当初的社会中间很多是文盲的。这句话呢，他讲的完完全全相反。犹太人之宗教一直可以保存过来，是因为犹太人的社会中间几乎文盲是少而又少又没有的。因为男孩子5岁就开始读希伯来文，5岁就开始读神的话语，因此这个思想这个文化就一直可以传，分散到世界各地仍然可以传，因为他们是认知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一个中间之一，神学思想之一。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得到真智慧，我们必须读圣经。今天你不能够讲今天我们圣经看不懂了，你讲圣经看不懂的话，我马上请你到外面的书桌上看看，单单更新传道会就出来2本圣经，而且中间这一本，我手里面拿着这本，我可以讲是5000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本圣经。从1996年我每天看这本圣经，帮助了我，以致使我灵命可以成长，我可以成为见证人。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要认识神的话语，认识他的心意，因此认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真的智慧是对神的认识跟对自己的认识，因此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因此这是一个互相相关联，使我们对神更了解，使我们对自己更了解。你跟我要爱神的话，要借着认识神而敬畏他。那认识神，认识什么？认识神是基本真理，他是独一的主，他是 unique， 他是独一的，而且他又是合一的。还有认识什么？认识神的尊严。什么是尊严？就是 majesty， 就是 majesty。 认识神的尊严，也就是他的荣耀。圣经里面讲到，当圣徒每次发现神临在的时候，或者耶和华使者临在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相同的，每篇圣经中提到的都是相同的，恐惧战惊，就是敬畏这两个字。一看到有神的灵同在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感觉。我举几个例来讲。那譬如讲呢，人见到神的使者，在4世纪13章里面22节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因为看见了神。当亚伯拉罕越接近主的荣光的时候，亚伯拉罕越自己承认自己只不过是灰尘，自己跟神的荣耀、神的尊严 majesty 来比的话，自己只不过是灰尘。当以利亚面对了主的同在的时候，他用外衣蒙上了脸，在列王记上19章13节里面。当以赛亚看到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描写的时候，他讲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些圣徒遇到了神的使者跟神的灵、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一个同样这个感觉，恐惧战惊，就是敬畏。神学家加尔文也讲的一些话语同样的，他讲些什么？他讲人时时刻刻都是生活在上帝的荣耀之下。他讲人为了认识上帝而生，应当朝着认识上帝的方向走。他讲认识上帝必定会有一个态度，就是敬虔的态度，因为他的威严，因为他的荣耀而生。他也讲人不会自动的就服从神的权威的，除非他们唯独依赖神，才能够得到真的幸福。他甚至是讲了一句话，他讲我们要被神征服之后，这个人才能被神用。弟兄姐妹，神能够用你吗？ 你有没有被神征服？被神征服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的荣光之下战战兢兢敬畏的态度而活。耶利米讲了一个例子，耶利米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耶利米说耶和华神怎么说，他讲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这个神跟他的子民说你们怎么不怕我呢？他讲啊，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神用了一个什么例子，借了耶利米，就是说你看这个海没有盖满了全地，这是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用沙可以把海限制起来。我想到这节经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人有时候不愿意敬拜神，也不敬畏神。你看看那个 New Orleans 的例子，就是那个神讲我可以把海用沙把它挡住，人讲我也可以筑堤防来挡住。你看看 New Orleans 就是堤防破裂。因此呢，人做的工作挡不了那个海，挡不了海。而神讲你看看我，海我可以把它限制，用沙来限制。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先被神征服，当我们被神征服了之后，这个人才能够被神用。今天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提早退休侍奉神，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现象。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他有心意来侍奉神，是的，因为呢他55岁也找不到工作了，那他呢被公司呢lay off 了，那他呢也是55岁，他呢奉献了，他奉献的时候过了2-3年之后呢，我们帮他案例的时候呢，他要讲几句话，那呢我们大家都洗耳恭听，看他讲什么话。他讲话的时候他很诚恳的，他讲今天我是废物利用。为什么？他也长了癌症，哎，感谢神，神也医治了他的癌症。他讲我是废物利用。弟兄姐妹，是的，今天有很多专业人士侍奉神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并不是他再到神学院去拿一个学位，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敬畏神的心，而这个人是不是被神征服了。我们看到要认识神而敬畏他，认识神的基本要理，他是独一的神，全权的神，他是合一的神。而认识不但是要敬畏他，而且呢我们要认识人，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哪方面呢？我们看到在第6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生命记第六章中间有几个字出现了13次之多，我数过，单单是第六章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这几个字在第6章里面出现了13次。这个不但是旧约这样，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所讲的这个爱的诫命，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他讲爱主你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仔细，在这边呢，圣经上没有讲你要爱神，圣经上没有用你要爱神，而用的是什么？爱耶和华你的神，或者是爱主你的神，加上了几个你的两个字，你知道这个意义很深啊。你读经的时候当加上的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表示第一个，表示这个神是有称呼的，这个神是谁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是你的神。第二方面，表示这个神跟你有了一个关系才成为你的神，他给过你恩惠，他保护过你，他用云柱火柱带你们出了埃及，因此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爱主你的神，这个神是给你生命的神。因此神可以说 借了摩西来讲这个爱爱的诫命，你讲怎么可能爱，怎么可能是命令式呢？今天我们说照丈夫的回到家不能跟妻子说我命令你爱我，妻子也不能讲我命令你来爱我，那神怎么可以讲我命令你来爱我呢？因为他已经先爱了你，所以才有你的神。弟兄姐妹，因此你的神这几个字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因为这先决的条件神讲我可以命令你来爱我，因此爱是个命令式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的时候，他也讲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是我们爱的源头。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从神得救，你回应了圣灵的呼召而接受了耶稣成为你救主的，今天每一个都是爱主你的神，因为他先已经爱了你。因此今天可以，神可以对我们中间每一个接受他为救主的人讲，我今天命令你们来爱我，而且在命令中间他讲你必须要认识我，要有敬畏的心，因为他是全权的神。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需要被神征服，你跟我必须被神征服的那种爱来爱他。十几年前有一段时候我非常的消沉，人很消沉。那时候我在 New Jersey 的 Rutgers 教书，那常常的晚上做研究工作，那做的人又疲倦，心里面很消沉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个习惯，我就在 Bush Campus 里面在那里一个人散步，已经很晚的散步，一个人都没有在那边散步。那有一次我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支歌在我的心中啊响出声音来。那这支歌呢，很久之前我唱过，聚会的时候也唱过。那这支歌呢我很喜欢，但是很少，特别是华人教会里面很少唱这支歌啊，也翻译出来了。这支歌的英文名字就是 O Thou Love Will Not Let Me Go， 你的爱不容我离去。哦，当我唱那首诗歌，一个人在那读夜里面，在那里默想，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这首诗歌神借手的这首诗歌说，你的爱不容我离去。是的，我已经被主的爱征服过的人了，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而且也清楚知道离开了他我得不到幸福，不会得到满足。你的爱不容我离去。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在消沉的时候吗？你现在是在不得志的时候吗？你现在觉得神跟你很远的时候吗？思想过在你的生活中间，在你的生命中间曾经被神征服过，被他的爱征服过，你的爱不容我离去。因此愿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对神敬畏的爱，因为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应当向着神，因为我们是他造的，而且他再造了我们，把他爱子的耶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永远有一个方向感，那个方向感就是向着神。所以你跟我任何的东西不能够使我们满足，虽然我们仍然贪恋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贪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反而消沉，反而不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间的那个生命指的是神，你的爱不容我离去。第二方面，摩西讲你跟我要操练的不只是敬畏的爱，是对神全人的爱。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这边讲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同时讲，这是一个双重的诫命，爱神是首要的，但是第二个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因此主耶稣基督给的这双重的诫命，爱神跟爱人，带出了我们人生活上的一种方式。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就是要爱神跟爱人。比较这两个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爱了神，从神那边得到了生命跟能力，我们才有那个资源那个力量去爱人。在这边讲到生命的方向，我们是为神而活，生命的方式是我们是爱神爱人，爱神而且是全人的爱。这边讲到全人的爱，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的那一种当作活祭的爱来爱神。这边我们刚才所读的里面有两个要旨，一个是享福，一个是爱。这边首先讲到我们要献上对神全人的爱，尽心尽性尽意。希伯来的文化里面，这代表的是一种献身的言语，这也代表了一种是最强烈最完整的一种爱，就是全人的爱，就是在知情意三方面的爱，也就是对神我们有一种完全完整的爱。那完整的爱，圣经告诉我们有条件的，有要求的。要求什么？要求有两方面负的因素你必须要除去。第一方面负的因素是什么？这种对神全人的爱，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不是死祭，是活祭。有个分别，我们所献上的是死祭。死祭是什么？你带了一个羊到神的面前来，献给神的时候把它杀掉，杀了之后这是死祭。神所要的是一个活祭，罗马书里面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原文就是什么？合乎逻辑的 logistic， 合乎逻辑的，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合乎逻辑的。我们来比较一下死祭跟活祭，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比较，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方面来讲。死祭是什么？死祭这个羊牵来是被动的，它是被动的牵来的，它是什么？无知的，把它牵来它不知道要被杀掉的，要献上的。而且它是什么？无情的，这个羊牵来的时候没有什么蹦蹦跳跳到祭司那边要被献，因此它是在知情意三方面被动的、无知的，而且是无情的。神不要这种的奉献，神要的奉献是什么？神要的奉献是自动的，我来到神的面前自动的愿意把自己献上，我来到神的面前是理性的，知道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献上的时候我需要付上代价，而我甘心乐意的。还有一种是有情的，有感情的。我有一次在加拿大讲道，跟我一同讲道的是一位年轻的从国内来的一位牧师，那在温哥华也受了很好的教育， Regent College 毕业的。那呢，我跟他一同，他们请一个年纪大的，就是我请个年纪轻的，请他，我们一同呢负责呢在加拿大有一个一历年来都有的，每年都有的一个聚会。当他这位年轻讲道的时候，我注意听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例子，我非常的感动。他讲他的曾祖父就是个牧师，他讲他的曾祖父非常的爱主。当他曾祖父的时代的时候啊，那时候有霍乱，霍乱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霍乱。他讲你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个霍乱呢？就是什么？就是用兵呢把这个区域围起来，不让里面有霍乱的人出来，而且甚至于他们呢挖条一层沟，当人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杀掉，使他们呢死在这个里面。因此呢，这些人就让他自生自灭，一个一个整个的村子有霍乱就把他围起来。哦哟，这个他讲他的曾祖父看到这个的时候 非常的难过，他心里面想念这个村子的人，他想这些人一个一个下去的话，一个一个下去的话，谁能够把福音传在里面呢？常常为他们祷告。他那时候年纪不大，还很年轻。有一天早上很早的起来，经过了祷告之后，他自己带了一个背包，带了他吃的，带了他一些需要的，然后呢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小孩讲道别。他的妻子讲，你要到哪里去？他讲，我已经祷告了很久了，我现在要成就一个愿望，就是什么呀，我要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他的妻子讲，你发疯了，你怎么要进去呢？进去你就出不来了。这是因此他讲，我郑重的一个月几个月我在那里祷告，神怎么样有明显的带领，要我进到那个村庄去。你知道当他跟妻子道别了之后，跟小孩道别之后，一个人走了几天的路程进到那个村庄里面去了，从来没有人进去的，而他进去了，从来之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但是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眼泪出来，他讲，你知道吗，神的祝福是什么？他讲，这是我的曾祖父，神的祝福是从曾祖父的后裔一直到我，跟我同辈的他们的小孩中间几乎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信神的人，而且神在我们的中间拣选了许多作为传道人。神喜悦这种献上活祭的，这个他的曾祖父是什么，自动的，没有人压迫他，是什么理性的，他要进去，而且他是有情的，充满了丰富的感情，要进到这个生病的这个圈子里面，村庄里面，而把这些人的灵魂使他们能够得救。弟兄姐妹们，神在这边要操练我们，要你跟我在操练对神全能的爱，全能的爱。神有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要叫我们把负面的都拿掉。第一个就是说，不是实际乃是活祭。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是负面的是什么，把我们跟神之间的所有的偏离，所有的距离统统都拿开。也就是说，圣经上有一句话，在生命记第十章第二十节，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一句话，弟兄姐妹，我可以见证，这一句话我思想了超过了几个月，在21年前思想了超过几个月，而因为这一句话我把它想通了，这一句话想通了，神呼召我，我接受了神的呼召。你知道当21年前我在思想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想我没有觉得神的呼召临到我身上，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当然神没有呼召我，但是神如果没有呼召我，我怎么心里面总是觉得要回答他这个问题，总是有一个一直有的一个压力在这个地方，一直要问自己是不是有神的呼召来。还有第二个可能性，是不是我爱神不够，因为我爱神不够，所以我听不见他的回音。第一个可能性，因为我爱神不够，我内在的不愿意跟他紧贴。所以当我思想这许多问题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一节第十章第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指着他的名起誓，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呼召之下，我接受神的呼召，全时间把我的工作放下来，来什么，来侍奉他。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字在查，当我查到专靠两个字的时候，我要看一下专靠的原文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拿起了圣经了、拿起圣经。我那时候没有进过神学院，不懂希伯来文，但是呢我拿的圣经的时候呢，这本圣经呢 我去找了一个希伯来文的，找到这个圣经的希伯来文叫 Dabak。 Dabak 这个字， Dabak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串珠串起来来看，串珠串起来看，这个时候刚好 NIV Study Bible 英文的出来了。我把这个串珠打开来一看的时候，它串珠上面写什么？第一个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是在路德记里面。路德记里面是什么呢？第一章里面，当那个拿欧米要叫他的两个媳妇回去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路德，路德舍不得拿欧米，中文翻作舍不得。英文是什么？只有路德与拿欧米联合。Dabak 就是联合，这个字又出现在什么地方？ NIV Study Bible 英文的跟我讲，约伯记里面。约伯记讲，约伯跟他的朋友讲，我今天瘦到一个地步，瘦到一个地步，我的皮紧贴着肉，我的皮跟骨头联合。 Dabak 这个字，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奉献，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来回应他，就是与他联合，与他联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神很奇妙，当我这一节清洁我想通了之后，很奇妙，就借着我的生活圈子里面的时候，神呢给我问了一个问题在我心中。那时候我刚好怎么样考虑啊，考虑休假年，我们教书的人呢教六年，第七年是休假，休假年的时候要填很多表格，那 Rogers 的表格里面有三个问题，说你以前六年是做了什么研究，你把它写下来，以后七年你想做什么研究，你写下来，第三个问题，你怎么样在这休假年把你从后面转到前面的方向。但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借着休假年来衡量一下我的侍奉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突然放了一个问题在我心里面。这个问题是神跟彼得讲的话，神跟他的门徒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所讲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神放在我心中一个问题，如果我向你要你所最喜欢的，你肯给我吗？你肯给我吗？什么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教书的工作，我最喜欢。也就是神问我，如果我向你要你教书的工作的话，你肯不肯给我？哦，感谢主，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圣经的基础，也就是说生命记第十章二十节，你要专靠他，就是紧靠他，与他联合。弟兄姐妹们，神讲的你要全人爱他的时候，你必须把两个负面的因素除掉。第一个负面的因素就是神喜悦活祭远远超过实际，知情意三方面全人的爱。第二方面，神喜悦人永远跟他联合在一起，就好像路德跟拿欧米的联合。今天我们在证婚的时候就用路德跟拿欧米的联合，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你我分开。今天神要的是什么爱？是要你骨皮紧贴了骨头，就是说在你跟神之间没有东西加进来，也就是说在你跟神之间没有偏差。加尔文讲了一句话，只要人有一点与神偏差，他对神的敬拜就会腐化，就会腐化。弟兄姐妹，今天你跟神之间有多大的距离？ How's your love life? 你爱神的生活是多少？爱神的生活是多少？哦，我喜欢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我十月底的时候到美德教会去，他们30周年请我回去讲道，那个选诗歌的这位姐妹啊，一定知道我喜欢那首诗歌，因为那首诗歌我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带到美国来的，带到的美德教会给他们的，他们特别选那首诗歌，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那首诗歌。阿爸天父允许我 单单属于你，愿你心思，愿我心思为主用，一生属于你，永不让我心冷淡，永不丢弃我。阿爸天父，允许我单单属于你，知情义全能的爱，紧贴了神的方向，不允许任何人插进来，甚至于不允许什么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插进来。这就是说，神为什么讲 I am a jealous God， 我是嫉妒的神。因为什么？我们跟他之间立过约，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不但要与神没有偏离，是紧贴的，而且是活祭而不是死祭。我们献给神是全人的爱，不但要献给他，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神赐的福祉。第六章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全人的爱神，就可以得到喜乐的顺从。当我们敬畏神，就会遵守他的话，当我们遵守他的话，就会得以享福，对神毫无保留。这个毫无保留包括两方面，两任何的负面的两个因素都除去掉，就是说不是实际，不就是说没有偏离，全人的爱神。我记得1988年11月1号，我在洛哥教会被安利成牧师。安利的前一晚我不知道，那师母给了我一个镜框，镜框上写了3句话，现在你到我的办公室仍然可以看到这个镜框挂在我的旁边。竟然3句话，这3句话表示什么？表示师母真的是了解我。这3句话是什么？他知道我这个人讲道是3点3句，而且呢，这3句正讲了我的心。这3句是什么？写了3句的英文字。第一个 No reserve， 毫无保留。第二个 No retreat， 毫无退却。第三个 No regret， 毫无遗憾。按你前一晚送给我，表示这是他对我的宣称，跟我愿意跟我一同的奉献。这个奉献对他来讲是毫无保留，这个奉献对他来讲是毫无退却，这个奉献对他来讲是毫无遗憾。但是当他送这个给我的时候，正表明我对神的心意。奉献对我来讲绝无毫无保留，从今之后我做拿西尔人，从今之后我属于他，从今之后我以全人的那种爱来爱神，从今之后在神跟我之间我是 the back， 紧贴着他，不允许任何东西，甚至不允许师母跟我的女儿插入在我的中间，毫无保留 no reserve， 毫无退却 no retreat， 毫无遗憾 no regret。全人的爱神，操练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的爱神吗？你愿意这样的做操练吗？我们再看第三个，我们的操练不仅是要对神是敬畏的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向，不仅是对神，我们操练对神是全人的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操练对人如己的爱，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如己的爱，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在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马太福音第22章39节到40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边有两个要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一个是什么？享福。第二个是要记在心上，要记在心上。 这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怎么样操练，怎么样操练爱人如己呢？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是要爱人如己。怎么样操练呢？我们要操练出真诚的爱人。我们的爱人要是真诚的，不能虚假的，不能像法利赛人的样子，要真诚的。第六章第三节，使你可以在那牛奶玉米之地享福。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享福。第六节，多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因为这是爱的诫命。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爱神跟爱人，这边讲到要爱人。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2章39节讲，其次也相仿，诫命有第一个，第一是爱神，然后第二是爱人。那主耶稣讲其次也相仿，什么叫相仿？我先讲不是什么，然后再讲是什么。相仿是指什么？不是说第二就等于第一，相仿不是等于，如果第二等于第一的话呢，那就可以把第一呢包括在里面，不是这个意思。相仿不是说等于，那相仿是说什么？而是第二与第一同样的重要，同样的重要。但是记得，不是第二等于第一，是第二与第一是相同的重要，同样的重要。耶稣双重爱的诫命，要满足了福音派跟满足了社会派之间的裂痕。今天一直有在冲突，福音派跟社会主义派的冲突，但是主耶稣的这个两个的诫命，双重诫命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被人问，没有被人问哪两条诫命最大的，他被人问的是哪一条诫命最大的。但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这是太狭窄的问题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其次也相仿，第二跟第一有同样的重要。今天同样的属灵跟社会的责任是分不开的。今天的教会应当对社会发生作用，今天的教会应当是社会的灯台，今天的教会应当是社会的先知，先知性的先知。但是今天的教会已经不是这个身份了。今天做社会先知的是 Time Magazine、 Newsweek、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同样的应当注意到社会的工作，因为主耶稣讲其次也相仿，不但爱人与爱神同样的重要，而且爱人的能力是来自爱神的行动，从爱神而来的能力。其次也相仿的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是从第一的方向所涌流出来的，也就可以说，也是可以说，就是是第一的考验，第二是第一的考验。如果你不爱人的话，你怎么会爱看不见你的神呢？弟兄姐妹，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懂得圣经的意义。老约翰怎么讲？在约翰一书4章21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邻舍应当是合理的事情。邻舍不是指我们真的邻舍，而是指任何我们会接触到的人，街上碰到的人。爱人跟爱神，同样的，我们也要操练。我们不但要操练出真诚的爱，不做法利赛人，我们也要操练让爱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圈。怎么说充满了生活圈呢？因为你看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有几个字啊，有几个动词啊，前面有四个动词，坐行躺起，这是所有的动作。今天你跟我做的所有的动作都包括在里面，坐行躺起。另外还有所有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就包括在里面，家里、路上、手上、额上、门框，这五个包括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所有的地区。因此生活所有的动作加上生活所有的地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活圈。因此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七到第九是我们的生活圈。摩西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把爱神的诫命用在我们的生活圈，操练对人如己的爱， 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保罗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多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边指引出来跟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跟我要过一个目标导向的生活，也就是让爱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见证神，荣耀神，享受神。也就是说，神要用你跟我借了爱的诫命建立起一个爱神的一个社团，而你跟我要让爱神成为这社团的一个中心，而让我们看到，让周围的人也看到，能够见证神，而且能够荣耀神，并且让周围的人看到你跟我在这团体中的人能够享受神。那你跟我怎么去做呢？那摩西讲了三个方面去做。第一方面是对你自己，第二是对你的儿女，第三呢是对周围的所有的邻舍的见证。对自己，第六章第六节，要记在心里，就是深深的放在思想跟记忆中间，为的是不遗忘。因为我们人是健忘的，人有罪性，这些会忘记的，要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第二方面，对儿女，这是为父的责任。摩西特别讲为父的责任。今天呢，我也特别讲，今天教会中呢，感谢主，很多的姐妹在侍奉。我常常跟师母讲，我在牧会的时候，如果教会的姐妹罢工的话，我没办法做牧师了。但是今天教小孩主日学的不能够多是姐妹，不能够多是姐妹。今天我们中间的弟兄要做为父的责任。摩西借了这段经节跟我们今天中间的父亲来讲，甚至于我们今天，如果你不教小孩主日学的，可能你在家里面就不像个父亲，就不像个父亲。摩西对我们中间的弟兄怎么讲？他讲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这个字我查了一下原文，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就是磨亮的意思，把剑磨亮，也就是拿剑挑出来。殷勤，殷勤拿剑去指，拿剑去刺，拿剑去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殷勤就比喻好像剑要穿透他们的思想，他们指的自己的儿女。我们要何时不何时，随时随地，七天二十四小时，都要跟儿女随机机遇来教导他们，就好像殷勤到一个地步，拿剑指出来，使他们的嘛，使他们知道真理，见机行事，随时教导。这边诗篇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有福的。让我们看到诗篇119篇62节讲，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我们要指出来跟自己的儿女讲，以免他们长大的时候偏离了神。我们第三方面还要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做见证。这做见证，这边讲到什么？当做好像一个装饰品，好像这边放到一个装饰品放在身上一样，就是我们的见证。当人家看到我们一个装饰品觉得漂亮，当我们这个人在思想在谈论神的时候，随时随地在谈论神见证神的时候，使人家看到就是一个特色。你跟我要这样的去爱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思想生命的操练，特别我们思想爱的操练。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经文。你们听，这句话在希伯来文就是什么？四马，也就是犹太人的四马神学。在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里面，你们听的字句里面，里面有他实用的跟他神学的意义在里面。以前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唱这个歌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够像你呢？出埃及记第15章第11节， 他们呢唱这个歌的时候，实际他们已经体会得到什么？体会得到这句话的实用的意义。他们知道答案，知道什么答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神像耶和华，因为他是独一的主。出埃及的经验使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的子孙，他们发现到他们的神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神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埃及有这么多的神，这么多的神没有一个可以阻碍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的，这是耶和华神的特点。他们经历到在历史中神活生生的跟他们同在，以云柱火柱跟他们在一起，造成他们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耶和华不但是诸神中间是为首的，他是独一的神，他给他的百姓爱的诫命，为的是要他们借了顺服他的诫命而能够蒙福。神在他们进迦南的前夕的时候而给了这个蒙福的诫命，爱的诫命，为要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时候采用一种生活的形态，这种的生活的形态是爱神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是建立起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社团，可以见证神，荣耀神，享受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能够操练对神有敬畏的爱，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向。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能够操练对神有全人的爱，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操练对人如己的这个爱，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的主耶稣讲要爱神，要爱人。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我用一句话来结束：当存敬虔之心，以知情意全人的爱，爱神跟爱人。你我应当在生活上经历爱的操练，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爱的社团，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来享受神。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爱你，不让我们所献的是死祭，而是活祭。让我们爱你，与你紧贴着，不允许任何的事、任何的人插入在我们与你的中间。因为主阿爸天父，我愿我们单单的属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